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这个来的人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是有的回家了还没回来，没关系，因为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呢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人多人少，上帝给我们的恩惠不会少的。好，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前面两次信息分享里面，我给大家分享过上帝和我们的关系，有一种关系呢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另外一种关系呢是父和子的关系。那么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是主和我们的关系还有一种关系，叫做牧人和羊的关系。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天起，也就是当我们重生的那一天起，我们跟天父上帝的关系并没有完全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在以后我们的生命的历程中，我们还会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还会面对着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俗世界这样或者那样的诱惑。撒旦也并没有放弃他对我们的诱惑，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塞我们像塞用塞子塞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常常呢面对着我们生活中或者世俗世界里面的一些疑惑，我们常常会显得软弱，我有时候呢我们的信仰变得非常的信心变得非常的低，有时候我们觉得上帝在哪了呀，上帝为什么离我好像远了呢，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为什么失去了当初我们信主那个时候那种火热的心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一场要面对的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在这种征战的过程中，我更愿意说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啊是羊和牧人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这个时候所处理的这个阶段是这样一种关系的时候，我们面对着我们的困难还好，面对着我们的胜利我们的喜悦好，我们都会坦然的来面对，我们知道我们在什么位置，我们该知道我们该怎样做怎么样行。好，那么呢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经文呢就在圣经里面一篇非常重要的经文，在诗篇的23篇，这个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都能背这一段经文，请打开诗篇的第23篇。好，我来给大家读这一段啊。我们有时候唱诗歌都会唱到这一段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夫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用你的道来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请真理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你真理的大门。今天孩子愿意在这里做你发话的器皿，请你亲自向我们开口讲话，不管是我们台上台下的主啊，都可以在你的里面同得造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请你恩膏孩子的嘴，可以按正义来分解你的话语。我们谢谢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一段经文呢，是这个诗篇呢是由大卫来写的啊。大卫我们知道，我们在 经常我们在信息分享时会提到大卫。这段经文被认为是诗篇里面的珍珠，就是是非常优美的一段经文。他们据考证啊，这段经文是大卫在什么时候写成的呢？是在他的孩子，就是他们老三，他的儿子加沙龙在追杀他的过程中，他所写下的这一段诗篇。为了很好来分享这一段诗篇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大卫的经历，他一生的经历。为什么大卫把在这里，他把他耶和华，他称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为什么写到这么一段非常优美的诗篇，跟他一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生中，尽管没有大卫所经历的那样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我们经历的这个世界的事情跟大卫是一样的。咱们看大卫，首先呢，他原来是一个牧羊的孩子，在他当牧羊孩子的时候呢，那时候以色列的王是扫罗，结果扫罗呢后来呢因为犯错得到耶和华上帝的这个怎么说放弃了，所以呢耶和华上帝就呼召了当时撒母耳，要在以色列人中重新恩高高立一个王。所以当时呢撒母耳当时就找到了谁，就找到大卫。那个时候大卫还是一个牧羊的一个孩子，所以后来呢恩高这个被高立以后呢，大卫就非常的大有能力，所以他后来呢我们不讲详细，我们讲一个大概，就被选到扫罗王的身边做什么，做琴童，弹琴的，那琴弹的比较好啊。再后来呢他还继续边做琴童边牧羊，但是当时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给非利士人在作战的时候，当时非利士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力士啊，叫格利亚，每个他在大利亚在那里辱骂耶和华，辱骂耶和华的军队，没有人敢上面给他交战，结果大卫就敢，所以呢他有个很大的一次啊战绩，就是击杀了这个格利亚，从此以后大卫一战成名。所以在以色列人中就有一句口这个口头上的话传起来，在以色列人民中叫什么，叫扫罗杀敌千千，大卫杀敌万万，从此以后引起扫罗王的记恨，然后一扫罗就想把他除去，所以到处去追查他。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大卫就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颠簸流离，但是最后大卫带领一帮人推翻了扫罗，最后呢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被上帝高立为以色列的王。他做王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同时呢来建圣殿。所以当时呢他们建立这个以色列的帝国，当时的中东地区是非常强大的。他但是后来呢大卫呢就经历过一段灵命的低潮期。首先他给伯斯巴犯了奸淫罪，再后来呢又合伙把伯斯巴的丈夫杀了，乌利亚是他的一个将军给杀了，他后来还让他用各种办法去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后来耶和华的灵就感动了他，让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虽然在诗篇的五十一篇啊，如果你以后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回去看看，那个五十一篇就是大卫在犯错以后在耶和华上帝天父的面前进行忏悔的这个写下的一个诗篇，就是五十一篇。所以后来呢因为这样一个事情，大卫呢也经历过很多他家庭的一些波折，后来他的三儿子把老大给击杀了啊，后来三儿子呢又带着人到了希伯伦，然后造反自立为王，然后又攻打这个耶路撒冷，最后呢到处去追杀大卫啊。不过大卫呢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最后呢还是反败为胜，最后呢又建立了，又回到了王位。所以这就是大卫的一生，他的几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让我们看到在大卫一生中，他既有战胜格利亚 又成为以色列王，这样非常壮，怎么说，非常让人觉得很羡慕的很重大的事情。但是他也同时有被人追赶，被人追杀，这样一个过程中很流破，很落魄的时刻。但是大卫最后他明白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谁在他的背后在支撑着他，是耶和华天父上帝。所以他的一生，最后他总结他一生的过程中，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就是那个草场里面的羊。在他的生命的过程中，他有这样或那样的波折，但是耶和华作为他的牧者，他什么都不缺乏。所以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好，首先我们看他，首先说他自己，首先第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是他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他清楚地知道谁是他的保护者，谁是他的供给者，谁是他的引导者。我们知道一个牧人，他要看护羊，他就要保护这个羊，他要给这个羊提供他生活活下去，让他健康成长的必要的环境和食物。他要带领这个羊，要知道要到哪里去，往哪里走。所以大卫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的一生中，在他的俗世的这个世界里面，经历过那么多的波折风浪，但是他知道他的保护者是谁，他的一切的提供者是谁，他前面走的路的引导者是谁。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真的，我们经历的事情没有大卫那么大，我们做的事情看起来也没他那么大，但是我们其实是一样的。上帝呼召我们来做他的儿女，上就相当于上帝当初来高立大卫来做以色列王是一样的。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他的旨意，如果你不明白，你就觉得你来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是为了赚取一份工作，好像生活了一个家庭很温馨你就满足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谁是我们的保护者。所以当你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你始终坚定如一，你要知道你的保护者是谁。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办法，我们就有策略，我们就不胆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啊，他亲自亲口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十一节，这耶稣基督亲自说的。在希伯来来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也亲自说我们的大牧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保护者是谁，是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万王之王，是我们的牧者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缺乏的吗？我们不会感到缺乏。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说，我还是感觉到有缺乏。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时候也在讲，我还是感觉到缺乏。是啊，我是上帝人，我还是感觉到缺乏。比如，我觉得生活是不是可以更好一点？啊，我的房子可以更大一点吗？我现在住个30一厅的，可不可以做个50一厅的呢？我有个50一厅的，我可不可以有一个 house 呢？是吧？哎，林州小梁，林州家房最大啊，我没去过，听说他家房子很大。是的，我们常常就是这样的。我们总是不满足于，我觉得好像我还很缺乏的什么东西。其实当你觉得你缺乏的时候，你是在按照你自己的身体的需要，物质世界的需要在考虑问题。其实你真的需要你有一个30一厅的房子，你真的就需要个50一厅的房子吗？ 你有个五室一厅的 apartment， 你难道就真的就需要一个大的 house 吗？不是的，给你一个大的 house 以后啊，真的那个大 house 并不一定给你心里给你有平安，真的不能给你平安。当你有一个大 house 的时候，你会，你走到苏黎世湖的时候，昨天我们坐在湖里苏黎世湖边上看对岸啊，哇，那么多的房子，那个风景确实很美啊。你可能想，我的房子要在这个位置多好，我可以一开门就可以看到湖了。真的，这些东西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不是缺乏这个事情，是只是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牧人的时候，你就不缺乏了。当你觉得你需要一个大房子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把耶稣基督当我们的牧人。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我非常喜欢读这段话。他说，神不惜将自己的儿子都赐给了我们，难道他不会把万物都赐给我们吗？大家想想这句话，很好的想一想。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万物都是因他而造的，天父上帝可以把他的儿子都赐给我们，难道天父上帝不会把万物万有都赐给我们吗？所以说我们不应该缺乏，你也没有理由去缺乏。我们所常常感到缺乏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那个空虚的心，我们那个老心。我们那个心呢，有人把它形容为一个斗啊，这个斗子是没有底的，所以你往那个斗子没有底子这个斗里面，你往一个或者是个箱子吧，你往那个箱子里扔再多的东西它都不会满，因为那个底啊它是漏的。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人，真的我们没有什么可缺乏的。好，大卫呢，第一段经文他写的，我认为是这整段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总纲，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们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下面呢，他就分了四到五个啊，相当于是例子啊，来讲为什么他不致缺乏。那我们来看第二段，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就把自己啊放在是一个羊的位置，天父上帝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耶和华把我放在一个草场上面，青草地上，在那里你可以随便吃草。所以说我们说真理可以让我们得自由，是的，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灵是开放的，我们是自由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每天是很欢乐的，就像那个羊啊，他一见了一大片草地，他就在那里蹦蹦跳跃，你知道吧。我这个经文里面啊，他这个经文下面有一幅图画，就是那个羊啊在那个草场里面，在那里很自由的吃草，有的在那里躺，就那里低着头在那里吃的，有的还在那里蹦着玩耍。我们基督徒就是应该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来面对我们的一日三餐，我们每日的生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经验，我是放过羊的。我是我们小时候啊，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时候啊，你说起来你们感觉到不可思议。在我们那个上小学的时候，每个班级就要做勤工俭学。勤工俭学什么呢？就是一个班要养几只羊，然后冬天要做蜡烛。我们班养了三只羊，然后呢每天呢放了学以后，一个班里面分成几个组，四个人一个组轮流，这天轮到你了，你们这四个人要带着几只羊去放羊。我们学校的北边就有一条河，那个河滩上面就有很多草，但我们不是像这样放啊，我们那边有个大草原，我们是把那个羊就是歇个钉子，用个大比较长的绳子 然后吸到地上，然后我们小孩就在那玩起来，然后那个羊就在那一圈在那吃啊吃啊，就只有这样子。然后吃一会儿，我们把它绳子再拔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吸到地下，那个羊的转圈在那吃啊吃啊，这样子。真的，我们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时候，就我们放过羊，我们知道，我们也是很大，也怕它跑了，那个羊都跑了麻烦。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大卫他的写这段经文中，我们能感受到大卫他所体验的，在上帝做他的牧人时候，他的喜乐的心情。他可以在耶和华所供应里面，他没有任何的忧虑，他绝对不会为他去吃什么去喝什么去操心。真的，我看了这幅画以后，我就是真的想象这个羊是非常的欢快的。我不知道，真的，你如果说你有机会的话，你去看那个羊在那吃草，真的那个羊是很好玩的。那个羊，它有时候它吃那个草啊，那个嘴啊，梆梆梆梆在那，有时候它还蹦一蹦啊，真的非常的活泼。那个羊它很天真善良，有危险什么东西它也想象不到，它就是那样子吃草很欢快。所以从这个经我们就能看到，大卫他经过这样的波折，在他生命过程中，但是他始终如一，什么？他不担心，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供给者，他就像在那个草场的羊一样。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亲自说过，他说我就是门，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耶稣基督他也很善，他非常也愿意把我们都比喻为羊，他作为我们的牧人，他很愿意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不把我们自己当成是基督的羊的时候，你说我们是多么的可惜啊！我们放了这样一个非常宝贵的救恩，一个宝贝的福气在那里，我们自己不去享受这样一个在基督里面的这样一个丰富，我们自己整天去担忧，真的划不来。其实是我们自己在那下担忧。你想那个羊在吃草，如果他自己担心，其实你担心了你也没用，是不是？其实他不需要担心。所以说呢，我们知道呢，大卫呢，他在写这段经，他把自己比为羊，把天父上帝来耶和华比作为牧人的时候，其实是给他自己有放羊的这个经验是有关系。他为什么不做别的比喻呢？比如说比喻为护士给这个婴儿的关系，他不这样比喻，因为他是牧羊的，他作为一个牧羊人，他知道他怎么样去体会这些羊，该怎么样去保护这些羊，知道吧？因为他做过牧人，所以呢，当现在他做一个羊的时候，他也知道天父上帝就像他原来也是那样去照顾羊一样的那样照顾，比他照顾的还要好，所以他才会形象的比喻为耶和华是他的牧者。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不仅仅供应我们吃的喝的，更重要的在第三节，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走义路。这句话我想大卫写这句话的时候啊，他是有深刻体会的，他的灵在没有被耶和华呼召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一般的牧羊的儿子，但是被耶和华高立以后，他要做将来要做以色列的王，从此以后他就大有能力。你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你们可以去看，他就非常大有能力，而且尤其是在他做了王最后犯了罪以后，他知道是天父上帝帮助他，让他灵魂重新苏醒。所以你们看诗篇五十一篇，真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啊，如果我自己做了什么事，我觉得我愧对天父上帝，真的，我们就要读一读这个五十一篇。同时，你们有信仰，你们读读二十二篇也可以。二十二篇也是，当他犯罪以后啊，他经过很多的磨难以后啊，他觉得天父上帝要远离他了，离开他的那种心情。你看那个人那个心情，你写的，你就感觉这个人没法活了，好像离开了上帝，他就没法再活下去了。 当然了，这个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也有其他的这个解经论，但他也会预兆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呢，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话题。所以我们可以看，他在这边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使我走义路，就是让他重新走到正路。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五十三篇，以赛亚书里面就是，他说我们呢如羊走路。个人偏走己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就像羊走路一样，每个人都走自己的路。我不知道大家，你们可能没放羊，这个羊走路啊，它跟牛走路是不一样的。牛走路啊，你知道领着一个牛走，那后边那个牛啊，它就一个挨着走，对吧？现在啊，我不知道，我在机场里看到，现在我看大街上也有很多，就是瑞士的那个广告啊。他讲的就是一个瑞士农民在山上躺在那里挤那个牛的牛奶，结果那个牛啊排队，这样很规矩排队，他只要抓第一个，那其他牛都排到队在那个山上走路，非常有意思。牛是这样，但是羊不是，羊走路他从来不是规规矩矩的，这个大家就是排队一个一个走，他不这样子，羊都是他吃草，他是管自己的，跟着感觉走，这边草好的就噔噔噔噔走了，所以你不看那个羊，一会儿它就可能丢一个挂你，真的，那个羊吃草很有意思的，牛就不是这样子，牛走路你知道牵着一个，其他牛一个跟一个的走，很有意思啊。所以在这里他说的很形象啊，以赛亚书说我们就像羊走路啊，个人走个人的，你个人偏走几路，就是个人走个人的，自己怎么感觉怎么好怎么走。当我们没有认识天父上帝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这场俗世的世界里，我们都是感觉怎么感觉好怎么走，是不是？我们就是这样。但是在这里他说，天父上帝他让他的灵魂苏醒，让他走义路。所以大卫说这个话，他是真的有体会的。当尤其是在他当犯罪了以后，啊，他觉得他认为耶和华的灵远离他了，他非常痛心。真的回去你们看看五十一篇和二十二篇啊，二十二篇十篇也是讲这个问题，他痛苦得很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也会有这种犯错的时候，但是问题是，我们能像大卫那样，我们真的有一颗非常愿意悔改的心吗？我们有那么迫切的像大卫一样非常非常迫切来到耶和华的面前，跪在他面前求天父上帝远离他，他说耶和华你为什么远离我，请你要掩面不要看我的罪。你看他就是他只是这么大一个罪人，你不要看我，他就感觉他就没法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受这个世界的诱惑，撒旦他会攻击我们，我们在经历这样一个属灵的战争中，征战中，我们常常会软弱，也会犯错误。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让我们学会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悔改，告诉他我错了，求父母不要离开我，求基督你帮助我，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人都会犯错，不要怕犯错，但不是说我们就可以随便犯错误啊，可以沉浸在犯错误的这个enjoy这个犯错误的过程中。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亏欠了上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老老实实来到天父的面前，跪在基督面前，求他赦免我们，帮助我们，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我认为这就是大卫啊最最聪明的地方，这是他最最聪明的地方。好，第四点，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同样他经过死亡的幽谷，他这是一个比喻啊，就是说这个牧羊人呢，在带领这一群羊在走的过程中，会要经历过一个死荫的幽谷，就这个幽谷啊，好像那里面很昏暗， 很黑暗，让人很惧怕。但在这个走过这样一个幽谷的过程中不怕，因为什么？因为有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的杖、耶和华的杆都会帮助他。这个杖和杆呢，这就很这个解释，我想我们查经过都知道，耶和华的杖就表示是耶和华的保护啊，这是他们牧羊的人呢、啊，中东啊，他们都喜欢拿两个杆的，一个是杆，一个是杖啊。杖呢，主要是它一个保护啊，比如说有野兽啊什么来了以后可以去啊打野兽这样子。那个杆呢，就可以呢告诉这个羊往哪里走。这个我们放羊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是一个是用一个小的鞭子，当然不是真去打它啊，但是你稍微这样忽悠忽悠，哎，那个羊就往前走，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呢，耶和华的杖和耶和华的杆其实就是耶和华的保护。在这我稍微说一下，就是耶和华的杖啊，在这里啊，其实在这个神学里面它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就是耶和华的权柄，其实也可以说耶和华的保护了，因为耶和华的能力大能大力可以保护的。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啊曾经有一个杖，是不是？耶和华就说你把杖放在地下，然后这个地这个杖就会变成一个蛇，是不是？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在出埃及记第九章。所以他在那里说的这个杖其实是一种耶和华的律法，或者叫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的权柄。所以他在这里说的其实也是，就你的杖、你的杆、你的杆实际上就是是一种引导，引导我们往哪里走。你的杆实际上就是来保护我们的，就是耶和华的权柄在那个地方。你其他的魔鬼啊什么，你来去攻击我们也是可以攻击我们，但是我们有耶和华的杖来保护我们，我们不惧怕。他实际说的是这个意思。在这里我想多说一点，就是耶和华的杆，耶和华的杆就是这个猪肝的肝啊，猪肝的肝是一种引导和保护和管教。这个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我们在我们的成长过程是的，天父上帝他是我们的牧羊人，但不是说我们就在耶和华的怀抱中，我们就可以像温室的花朵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不会遇到任何的波折、磨难、困苦，不会的，我们会有的。我们像其他人一样，会经过风浪。有时候我们犯错的时候，耶和华的杆他会教训我们，但是他这个教训是为了保护我们。所以有时候啊，当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天父啊，好像你怎么远离我了？有时候我们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耶和华你为什么不天父主啊，你怎么不帮助我们？我们首先想一想，我们做事是不是得罪了天父上帝，是不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就借助一系列的事情在教训我们，在管教我们？这个很重要。我们常常会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时候啊觉得主耶稣你怎么不帮助我们呢？为什么让我遭受这样的事情或者那样的事情？有时候当然有些事情，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自找的一些事情啊，但是有时候我们确实要想到，这是我们主耶稣对我们的管教，同样出于管教也是出于对我们的爱。所以说这样就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于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波折、一些困难，我们就会有思想准备，我们就会像大卫一样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祷告。我在查经班上我常常分享啊，我常常有一个比喻，就是我总是拿我作为父亲的这种心情来理解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因为我觉得我一直认为我们耶和华上帝，我们的主耶稣，他就像一个父亲来对待他的孩子一样对待我们。我们常常就没有办法去理解，知道吧？就相当于因为我是做父亲的，所以我就常常觉得我的孩子他怎么就不理解我？我的心意非常非常的明确，不管是我今天说对他好，或者是说他一顿，或者甚至骂他一顿，其实都是为他好，但是他怎么就是不理解？我有时候为这个事情非常苦恼的，真的。 所以我就想到这个耶稣就是说这个他的橄榄去管教我们事情。今天这个我们家王爷不在啊，我们有一次啊，王爷犯了错误，很晚了，大概十来点了，我们就发了非常激烈的争吵，我当时也很激动，我就把他撵出去了，我说你不要待我的家了，就把他撵出去了。结果我本来是没想他真走啊，他真走了。这大冬天的是真的还很事，不在外边说啊，说他听得不好听。大概是元月份，真的很冷了那时候，他就现在屋里面就像一个单衣服，他就跑出去了。哎呀，他一跑出去啊，我跟傅小云我们俩都傻眼了。他这孩子怎么真出去了？然后呢，傅小云就抱怨我：“你怎么这样子激动了？你可以说他打他都可以，你怎么让他赶出去？你不让他赶出去，赶出去他现在他到哪去啊？黑半夜的到哪去啊？不行，我待不了，找回来去。”然后我跟傅小云我们俩真的楼上楼下找，然后到外边找，也很冷啊，我穿着棉袄到处去找他，找不到。回来看看十二点了怎么办呢？没法睡觉，我跟傅小云肯定没法睡觉。然后想他可能去哪儿呢？去火车站了。啊，开着车我们俩又跑了奥利克火车站，因为火车站那里有那个麦当劳啊，他有房子间，说不定开着了，对吧？他可能进去，因为他不可能在外边走啊，那很冷的。找半天也没有。哎呀，我们俩推着上去又回来了，回来再想办法。这分析来分析去，就是最后当然把他找了，他这样在我们的洗衣房里，还没跑到外边去啊，因为他在外边冷啊，这个很麻烦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听众们，真的，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凭着一颗爱心在管教他。他不理解，他可能他觉得他受了蛮大的委屈，你怎么能赶我走呢？后来我事后我要问他，你为什么当时怎么走了？他你让我要走吗？我就走吗？他你说这不是我的家，我那我就走吗？所以他就走了。真正的走的时候，真的痛的是做父亲的心，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理解，上帝有时候管教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明白天父上帝的话语的时候，真的。真的，我们有时候就非常伤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就像我说那儿，我说你不要待这个家里，这不是你的家。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你想想，我真的认为这个家就不是他的家吗？不是的。后来我也跟他说，我说你这个有时候大人说的这个话呀，你不能认为就是完全他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吧？他其实后面还有个意思，但他孩子他不理解。所以说我们常常在读圣经上，我们也会理解啊，耶和华后悔了，记不记得圣经里面经常会说这个话，尤其是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经常犯错，悔改了没有多长时间又犯错，经常会耶和华叹息，哎呀真后悔的。你真的认为耶和华对我们就后悔了吗？不是这样的，这是一颗做父的爱在那里面，他真是恨铁不成钢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做儿女的常常就是这样糊涂。所以只有当我们去做了父母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才会想到，哦，原来他们是那个意思。所以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真的不理解。真的，我们去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回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常常说我信心软弱啦，怎么的啦，对吧？这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借口了。其实是我们比好像这个父给我们没有关系了一样。我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讲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老人流浪，他的孩子要给他分家，分了家以后，最后他拿到在外边把钱都挥霍光了，是不是？然后他回来了，他还接着他回来以后，哎呀，他的父亲能像对待那个其他那些仆人一样来对待他就好了。结果没想到他父亲一看他回来以后啊，抱着给他亲吻，然后把家里杀猪宰牛的，然后来招待他，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啊，来接待他，搞得他其他儿子还有点意见，说你看那个儿子怎么他出去了啊，做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 你怎么还把家里什么东西搞这么大的方式来欢迎他呢？结果他的父亲说什么？说这是我死而复得的儿子。当他的父亲看他儿子回来的时候，他那个心是什么样的心情？真的你们没法理解。当我在那个地下室的那个洗衣间里，我看到王悦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呢，当时啊，哎呀，真的那一下子，我都理解了那句话，真的就那个流浪儿子的那句话，我的心一下子就放下去了。我终于今天晚上可以睡，至少可以睡个好觉了。哎呀，二话不说，赶快回去吧。然后他拉着我，哎，看我就不需要说了，你知道吧？我现在对王悦经常就不需要说了。就拍拍他的肩，他就明白了。真的，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天父上帝给我们的爱是什么，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下段经文。他说，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夫杯满溢。在这里啊，首先我们说一下用膏油啊，它是有几重意思。它基本的意思我认为有两种。一个呢就表示什么呢？分别为圣。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他们要膏立一个王的时候，一般都要油来膏，就是用一些香料加油啊放在头上，就表示这个是上帝分别为圣出来的，就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当扫罗第一次做王的时候啊，也是有撒母耳啊，当时来代表耶和华来膏立他。所以上面就是说，他说你这不是耶和华膏你来做他的产业吗？也是用油来膏他啊。所以我们有很多，包括大卫也是这样子，大卫被膏立王上也是用油浇在头上膏立他。其实我觉得他给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的这种暗手案例啊，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啊，就表示是耶和华所呼召出来的，所分别为圣出来的。另外一个就表示什么呢？是耶和华的，怎么不是？另外一个意思表示是一种喜悦，就是我很喜欢这个，把它最好的东西献上，或者是赐给他，还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在诗篇133篇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那衣襟。就好比什么呢？就是弟兄姊妹他们是何等的美啊，何等的和善呢，就非常的喜悦，非常的好啊。如果大家相互之间都非常的很融洽啊，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它这种美就像什么？就像那个非常贵重的油浇在了亚伦的头上，一直流到他的胡须，流到他的衣服上一样。所以在这里他就说是什么？是天父上帝是如何的喜欢我们，并且他呼召我们来出来做他的儿女，就相当于是耶和华天父上帝他用油来膏我们是一样的。所以说我始终认为我们受洗啊是不简单的事情。我们受洗的时候，牧师都会按手给我们，大家注意没有啊？牧师都会给你受洗了以后啊，然后按手在你上面给你祷告。这个按手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它的属灵的意义啊，就是这个，就像是膏立你一样，就是像在天父上帝或者我们的主基督要分别你出来，要呼召你出来，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也表示耶稣基督对你的喜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属灵力，我觉得我认为是这样的，它有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并且在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注意啊，这个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并不是说在打仗的时候啊，在这儿给你摆了一桌宴席，这样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首先是一种，就是我们在战争胜利以后是由谁呢？是由他的君，就是王来给他的臣摆设宴席庆功，在我们的俘虏敌人的面前摆宴席，是这个意思。在这里他说表示是我们是耶和华的臣，耶和华他会当我们，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经历过一场属灵的战争，所以当我们得胜的那一天，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会在我们的敌人的面前为我们来接风洗尘，为我们来摆设宴席。这样所表达是一种胜利以后主和仆或者是君和臣之间共同喜庆贺共同喜乐的这种心情。所以当大卫他最后在成为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他知道大家在普天同庆，他知道他虽然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他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仆人，他是耶和华的臣，是有耶和华在给他摆设宴席为他庆功。他说的其实这个意思。所以从这几点呢，最后归纳为一点，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他能体会到这样在耶和华里面他的丰盛啊，在耶和华基督里面的丰盛，所以他非常的 enjoy 这种状态，所以才有最后一句话，他说我一生一世都有慈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也就是说我要永永远远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让耶和华来做我的牧人。所以这一段是一个最后这个第六节是一个总结。我们知道在诗篇的84篇啊，大卫有一句话，他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于在别处住千日，是他的话。也就是说在耶和华的殿中住一天就胜过在其他地方住千日。还有在诗篇的27篇他又说，他说有一件事情我曾经求耶和华，我现在仍然在求，什么？那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仰望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弟兄姊妹，这是大卫的经验总结。我个人认为，大卫经过这么多的磨难，风风雨雨，最后他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是不是？大卫是神所喜悦的人，这是耶和华自己说的。我们知道他有什么诀窍吗？我们也想成为神喜悦的人。我认为大卫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他愿意永远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让耶和华来作为他的保护者，做他的牧人。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在这个俗世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受很多很多的诱惑，我们也会犯罪，我们也会信仰也会有时候去软弱，我们的信心也会低落，对吧？像大卫一样的，甚至有时候我们比他犯的错还会大，但是这不会影响我们成为我们符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唯一的途径是什么？让我们像大卫一样求耶和华，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永远住在他的殿中，让他来保护我们。我们不是在住在其他地方，我们是在耶和华的殿中。想一想，你在耶和华的殿中，谁还来攻击你啊？谁还能来遭害你啊？没有的。你不缺乏，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呢，在这里面你会得到极大的什么？你自己会丰富起来，你是自由和丰富的。这是大卫啊，我认为他的生活里面他的最大的经验总结就在最后这一句话。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任何的时候我们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胆怯不怕。还有一点，在殿中做什么？仰望耶和华，求问他。我们不懂的事情我们不要装懂，求告他，向他求问，他会告诉我们该怎样做，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你做一个基督徒，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变化，我们都是喜乐的，我们是大有盼望的。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你不害怕，你很坦然，因为你在耶和华的殿中，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人。 好，今天呢，分享就到。